殷商末年，在今天山西的西南和陕西的东部，分别有两个叫做于瑞的小国，两国之间发生了领土争端。因为争执不下，两国的国君决定，听说周国的君主西伯姬昌是有德的人，我们找他裁决吧。于是他们一起前往岐山。刚刚进入周的国界，他们就惊奇地发现跟自己国家截然不同的景象。耕田的人都把田畔的土地尽量多地留一些给别人，路上行走的人也互相谦让着，所有的人都尊敬礼让长者。还没等到走到周国的都城，于瑞的国君就都沉不住气了。他们彼此商量，看看周人是什么样子吧，我们今天所争的都是周人所耻的，我们还去见西伯做什么呢？不过自取其辱而已。两人于是各自返国，也互相谦让，解决了边境的争端。这里所说的西伯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这件事史称文王断于瑞之讼。说起来，虽然是文王裁决了两国的争端，但自始至终文王根本就没有出面，甚至整个事件都解决了，文王也还不知情。他只不过是以仁爱和真诚之心尽心尽力地治理自己的国家，对待自己的人民，使百姓也怀有和自己相同的心意。整个社会所展现出的善的力量，就是一个弥漫在空气中无所不在的巨大的场，使进入其中的人都无法抗拒它的力量。一个恐怕动员了全国之力，用战争都未必能解决的领土纷争，居然无声无息之间就化解无形了。天下的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说西伯一定是领受天命的君主吧，才能做到这样的事。
文王断于瑞之讼，整件事情进行得悄无声息，波澜不惊。如果是在当时周人的一个农夫眼里，就更是稀松平常。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渊默而雷声，沉默有的时候比打雷还要响亮。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恰恰是最惊心动魄的。当时天下的诸侯和后代的史学家都从这件事情中解读出了特殊的意义。
《诗经·大雅·绵篇》中说，于瑞至绝城，文王贵绝姓。大意是说，于瑞两国争执起来愤愤不平，是我文王启发了他们的心性。《大雅·绵》这一篇是记载着周民族走向王路进程中重要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文王断于瑞之讼这件事被特别写在这一篇里，代表着这件事在周的历史上有很重要的阶段性意义。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解释，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于瑞之讼。于瑞之讼正是发生在西伯领受天命而称王的那年。西伯姬昌以其德行化解了于瑞两国的争端，因而得到了天下诸侯的敬佩与归服。
上古时期天子的行政事务很少，他的主要的职责之一呢是总裁天下的争端。那么要扮演这个总裁者的角色呢，必须要很有威信，不是靠强权。那么要使当事人对这个总裁的品德跟他的公正性要有信任。直到几十年前，中国的农村还是这样的，如果邻里之间发生了一些争端，他不会去找法院，会找到本族道德高尚的人，最有威信的人去裁决。那么当时的天下共主呢是殷商，天子是纣王。那于内两个国家发生了争端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找殷商的天子，而是去找了文王。这说明当时的人心的向背已经非常的明确，而且呢，文王他没有出面， 仅仅是靠他的展现出来的社会风貌，就是当事人折服了，这就说明了文王的影响力已远在商朝统治者之上。
与芮两国的争端平和的化解，代表周文王在天下人心中已经得到了接纳，具备了称王的资格。可是这件事只是一个单纯的结果，人们看不到在这背后的艰辛历程。文王在被天下人接纳之前，必须要先得到本族人民心悦诚服的拥戴。文王断于芮之颂被儒家一直推崇备至，因为他完美体现了依靠道德和人格力量，而不是依靠武力使天下归服的王道理念。但这种事要能够发生的前提是，人的社会道德水准必须整体提高到相当高的层次，而不是局部地区或个别人。这就要求每个人都知道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判断是非的准则和未来应走的道路，并将这些信条化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这是一项浩大艰巨的精神工程。文王断于芮之颂也是他称王的那一年，可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担任周部族的首领大约40年，也就是说他已经身体力行默默耕耘了40年。早在断于芮之颂之前，文王就以赡养老者而闻名，著名的贤者伯夷和叔齐就是因此投奔到周的。孟子也曾说，文王做任何事都要先照顾到鳏寡孤独这几类人。
我们今天在一些国家看到的社会化的福利，它要建立在一个近代化的财税制度基础上。然而这个赋税呢，它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强制分配，所以又必须以一套强有力的行政和法律系统为基础。然而在3000多年前，显然文王是不具备所有这些工具的，他所拥有的呢，就是一颗能够体会他人痛苦的仁爱之心以及坚忍的意志。他要靠自己的身体力行，在几十年当中，日积月累当中，让这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呢，能够感受到他的努力和真心，受到感召，从而呢，自觉地负担起照顾社会弱者的角色，最后带动社会风气。
在《大雅·灵台篇》里生动描绘了百姓对文王的爱戴。经使灵台，经之迎之，庶民恭之，不日成之，经使勿及，庶民子来。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巧安排，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开始规划莫着急，百姓如子都会来。
在古代哦，君主征发民力进行工程建设是不付报酬的，百姓呢也都是义务付出，叫做徭役。所以一旦要修建宫室啊、陵墓啊，百姓就会苦于徭役。但是文王要建造工程，居然不用征发徭役，就庶民子来，百姓就像子女为父母服务一样赶来，很快就完工了。一切成果呢，也不是国君所私有的，而是回馈给全社会所共用。所以人们将修建的高台叫做灵台。灵呢，就是古语中的令字，意思是善。那灵台呢，也就是善美之台。这个命名生动地表达出了人民对文王的喜爱。
世间之事总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一些人的善可以映出另一些人的不善，一些人的正可以映出另一些人的不正。实践王道的难处不仅在于要身体力行，持之以恒，更要面对可能招致的邪恶攻击、猜疑与嫉妒。要开创王业，还有更加艰辛的磨练在等待着西伯姬昌。
随着西伯声望的不断提高， 归服的百姓日益增多，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崇国的国君崇侯虎向纣王告密，西伯姬昌推行仁政，百姓和诸侯心里都向着他，将危及陛下的地位。于是纣王召见西伯，将其诱捕，囚禁于有礼，这一关就是七年。有礼这个名字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着不朽的荣光，它地处河南省汤阴县以北。汤阴为人们所熟知，一是因为这里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二是因为它北面的有礼村就是帝纣囚禁文王的处所。在被囚的七年中，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就发生在狭窄阴暗的牢房里。文王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演化为64卦，并撰写卦辞，伟大的周易诞生了。
文王在有礼被囚禁了七年，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七年当中纣王都没有决定对他是要杀还是要放。那么设想一下，如果把你关进一个黑屋子里面，也不告诉你以后会怎么处置你，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呢，也不告诉你明天是生还是死，就这么关着什么也不说，那会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呢？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去焦虑他自己未来的命运，他的部族和国家未来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能怎么做呢？他所做的就是推演八卦，窥测未来，所以他得自求在苦难中去领悟天机。
大雅文王篇中说，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个自求不仅是对子孙在德业修行上的谆谆叮嘱，更是周朝建国的父辈们刻骨铭心的体会，是在艰难的磨砺中所收获的精神遗产。而文王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则是这笔精神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对待神意的态度上，商周两朝就体现出明显不同的性格。商朝人呢，更像是一个没有生活经验、懵懂无知的小孩子去请示自己的父母，所以是事无巨细，每事必问。而这个卜辞神给出的回答呢，也是有问必应，就事论事。而这个周朝呢，它更像一个比较成熟懂事的孩子，父母呢，不需要每件事情照应，而是只需要告诉他们，去处事的规则和道理，具体的事情自己做出决定。
最终，文王的臣子通过向纣王进献珍宝美女，使他获得了释放。其后不久，文王正式称王。其后又大约十年，文王去世。父辈的磨砺成了后人的财富，但是周人在王者的道路上经受的试炼还远没有到此为止，他们的困惑也没有完全适宜。后人在领受父辈的遗产之后，还要披荆斩棘，继续前行。
文王去世后，给武王姬发留下的是一片大好的局面，天下的三分之二都已经拥戴周，而殷纣王的荒淫残暴还在继续，殷商的朝政毫无希望地一天天破败下去。但是要取代殷商入主中原，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面对天下日益高涨的声讨纣王的呼声，周武王继位后的第九年做了一次尝试，他前往毕这个地方祭祀，之后往东走，检阅他的军队。当他的人马到达黄河孟津渡口时，诸侯不期而会者竟有800家之多。这一路上多次显示了伐商即将获得成功的征兆。这次行动，武王有意表现得十分低调，他抬着父亲文王的牌位行军，自称太子发，以表示是遵照父亲的遗志而不敢自专。然而这次低调的行动却得到了天下诸侯的热烈回应，他们都说是时候讨伐纣王了。 眼看只要顺势而行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武王还是决定班师回朝。他给劝说他伐纣的诸侯们留下了一句话：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可以。那么他到底在顾虑什么呢？
商王呢也称帝，比如纣王就叫帝辛，帝是神号，这就代表了王权的神性。商王在人们眼中呢，他至少算是半个神，所以说要挑战他呢，就必须非常的确定，就是上天已经抛弃他了，不再眷顾他了。实际呢，要走出这一步，对当时人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来讲，周人呢也是他自己心理上也要克服一个很大的难关。
文王的后期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天下三分之二，可是仍然以臣子的身份来侍奉殷商。周朝是有礼义立国的，如果去攻打纣王，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他们是以下犯上，所以武王呢必须要十分的谨慎。可是这一次官兵孟津呢，本身给了殷商呢是一个机会，如果他们看到了人心的背离，赶紧回归到正道，也许还能够延续他的国祚。
然而纣王失去了这最后的机会，他的混乱残暴更加变本加厉。又过了两年，商朝的忠臣陆续被杀，善良的人都纷纷出逃。武王此时下定了决心，因有重罪不可不罚，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在孟津与诸侯会盟，而后终于牧野一战大破商纣，克定乾坤。诗经大雅大明篇中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始于牧野，尾与侯兴，上帝临汝，无二尔心。殷商调兵又遣将，军旗如同林一样。武王誓师在牧野，他说：我们才是真兴旺。上帝看着众将士，忽有二心和妄想。面对着纣王数量众多的军队，周朝君臣反而充满自信，无所畏惧，因为他们确信天命此时已不在殷商一边了。
牧野之战，武王消灭了殷商，他的声威也在此时达到巅峰。在《诗经·周颂·石脉篇》里面记录了这一个光荣无比的时刻：石脉其邦，昊天其子之，时又续有周。武王按时巡视着诸侯国，上帝把他当成子嗣，周的国运得到了神的护佑。后文更说：伯言正之，莫不正迭，怀柔百神，集合乔越。武王的威势震动四方，普天之下莫不敬畏折服。他到黄河与泰山上祭祀神祇，让百神也都得到安宁。这就说呢，连百神都认可了他的地位。
武王伐纣一战成功，回到镐京之后，他解散军队，向天下人表示不再征伐。本来天下大事就此可以逐渐安定下来，可是上天也许有意给周人更多的磨练。不久之后，武王也病故了，这使得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面又横生变数。
在天下初定、人心未及之时，武王也撒手人寰，这对周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打击。在武王第一次官兵孟津之时，抬出文王的牌位，自称太子发，这已经透露出一个信息：文王的德行能使天下闻风归服，其继任的君王则很难有相同的威望。有着600年传统、被上天垂青的殷商，一战失败就亡国破都，天命不移的信念也随之崩溃。这给天下人带来的冲击还余波未平之时，最需要依赖的战功卓著的领袖武王也病故了。 而且一些殷商的贵族还蠢蠢欲动，不愿承认失败。武王的儿子成王尚且年幼，今后的局面将如何收拾呢？刚刚经历了胜利的喜悦，周人又陷入了危机之中。此时武王的同胞弟弟周公旦走到了前台，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监国摄政，担当起了危局。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谣言，说周公是怀有野心要取代成王的位置。谣言影响了许多人，全天下陷入了混乱的阴霾。商周之际是人心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事情之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关于周公的谣言，如果客观地来看呢，还真的不能当作是一个谣言。因为从当时的继承制度来看的话，周人呢是父死子继，殷人呢是兄终弟及。周人的这个制度呢，它的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也小。而殷朝的这个制度，它影响的那个时间呢长，影响的范围也大。武王死后，他的几个弟弟当中最有威望的人就是周公，所以有很多人确实认为周公来继承这个王位是最合适的。这就是说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这个传言的原因所在。
殷商的王族武庚趁机发难，煽动起殷商旧族及东夷等一大批势力反叛，甚至连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都参与其中。外有强敌，内有分裂，新生的周王朝立刻面临了生死考验。《诗经·宾风》里的《蚩霄》篇，传说是周公所作。蚩霄是猫头鹰，诗中以拟人的手法描述了被恶鸟夺取幼鸟的母鸟的悲愤。蚩霄，蚩霄，既取我子，无悔我事，恩思情思，欲子之敏思。猫头鹰，你这恶鸟，你夺走了我的小鸟，就别再回我的窝巢。我辛苦劳劳碌碌为养育孩子而自己病倒。诗中的母鸟周公用来比喻自己，幼鸟暗喻成王，蚩霄则指武庚等叛乱者。诗歌反映了在内外压力下周公内心的苦闷，以及对散布谣言离间他与成王的叛乱者的愤怒。此时的周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摄政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么忍辱负重拯救邦国。周公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首先以真诚之心化解了成王的疑虑，而后与少公一起内迷父兄，外辅诸侯。经过三年的东征，终于力挽狂澜，平定了叛乱。在《诗经·宾风·破釜》篇，以一个周人士兵的口吻讲述了东征过程的艰辛。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是黄，哀我人思，意恐之将。我的圆孔釜战破，我的方孔釜缺损，周公率师去东征，四国叛乱被匡正，可怜我们从军者能够生还是幸运。
周公东征历经三年，经过了破釜残枪的苦战，这说明当事人的思想状态就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并没有形成像武王伐纣时候那样很明确的人心向背。周朝灭商其实是经历了两次，第一次是武王伐纣，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而周公东征它有一半是内战的性质，因为管叔和蔡叔也参与了叛乱。那周公是最后不仅是克定祸乱了，就是平定了叛乱，而且呢他还励精图治，完善了周礼和周朝的政治制度。所以周公他虽然身处臣子之位，他实际的功绩相当于一个开国的君主。
诗经的颂这一部分以清庙开篇，几乎是周王朝举行重大活动时的通用舞曲。 他就是周公平定了天下，整理好洛邑之后创作的祭祀父亲文王的诗篇。相传大雅中的许多重要篇章也是出自周公之手。周朝的封建制自周公之手实施，礼乐制度自周公之手确立。相传周易里每一卦下的爻辞也是周公所作。在中华文明史上，周公与他伟大的父兄文王和武王比肩，永远是后人瞻仰的高峰。
周公教化的地区就叫做周南，那少公推广教化的地区就叫做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呢，都是《诗经》里面最纯粹的，主要讲的都是夫妇兄弟啊这些人伦的正常道理。所以孔子说，人要是不学周南和少南，就像面对着墙站立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了。《诗经》的大序里面更赞美周南的篇章表现的是王者之风。所以说，周公在政治、道德和人伦上立下的典范，确实是周朝王道的重要基石。我们可以这样讲，文王演绎到周公治理，从天到人，一套完备的文化体系就这么确立了。
周公之后的成王、康王、李政期间，王道大兴，天下大治，史称成康之治，行错不用四十余年。这个人口大约1300万的当时世界的头号大国，在40年中社会犯罪率是零。周人在歌颂建国的父辈们的时候这样唱道：披显成康，上帝是皇，自比成康，言有四方。直到此时，周人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天下。
自从周人迁徙到渭水之滨，获得凤鸣岐山的天启，历经太王、王继、文王、武王、周公、成王五代人六位君主的毕生努力，终于大功告成。王道理想从理念到实践，再从实践到最后成功，终于完整地呈现在历史上。王道虽然是光明磊落的坦荡大道，实践它的过程却曲折且艰辛。《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随时保持警惕和精进之心，才能不走向败坏和灭亡。可是人心总是容易随着环境的宽松而变得懈怠，人的求道之心也总是像风中烛火一般，随时都可能被诱惑之风吹灭。《诗经·十脉篇》讲述了武王伐纣胜利之后收起干戈，并且庄重地许下心愿，让我们也以此作为本集的终结。我求易德，赐于时下，允王保之。我要寻求那美好的道德，将它遍施于华夏各地，劝勉世世代代的王者都保持这信念，永不遗忘。